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问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张凡。目前呢，我们在这一档节目中跟你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实用，因为工作会伴随我们很长时间。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工作当中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改变。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的同事和你的朋友能不能根据你工作的方式判断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呢？我希望是这样的，但很有可能这区别没有办法从日常的工作中看出来。你的工作很诚实，你的非基督徒同事们也很诚实，你关心其他同事，你的非基督徒同事们也关心其他同事，你工作很努力，你的非基督徒同事们工作也很努力。你作为基督徒工作的方式和成果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显出区别来，但是你做什么或者你怎么做，其实根植于你内心深处的东西，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工作，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工作。你的渴望和目的都应当被所服侍的这位救主所塑造。所以今天我们会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究竟该怎样工作才算是忠心的呢？换句话说，忠心这个概念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耶稣交托给我们的责任是要忠心，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顺服基督到一个地步，也就是我们的顺服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和尊贵。我们的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工作给我们机会彰显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这种在工作上顺服基督是怎么样的顺服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基督说第一也就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想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熟悉圣经，肯定马上就知道了答案。对的，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经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但这不是新约才有的，耶稣是引用了申命记6章的经文，也就是在旧约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教导。无论你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你对神的爱都应当激励着你的工作。哥罗西书3章告诉我们尽心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尽心照顾孩子好像是在服侍主；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尽心学习好像是在服侍主；如果你造汽车、卖软件、服务顾客，都要尽心去做，好像是在服侍主。因为你的确是在服侍主，你在爱神，所以要尽心去做。然后耶稣说第二大的诫命是什么？是和第一条类似，也是跟爱有关的。 耶稣是引用了利未记十九章的经文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动机，第二个原因，第二个让工作能够对基督忠心的方式，是爱人，爱我们的邻舍。这可以是我们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比如说给同事送一个生日礼物，买一杯饮料或者咖啡，帮他买一顿饭。更进一步的说，我们的工作本身呢，也是在爱人，因为所有正当的工作最终都是为要给社会带去益处。等一会儿我们会进入工作的具体动机，但是我们先讨论耶稣所给出的大诫命，因为这两条大诫命呢，是我们需要在工作当中顺服的。我们怎么顺服，就表明了我们怎么忠心。所以这两条诫命指导我们所有的工作，所有我们荣耀神的工作动机都最后回到这两条诫命上来，爱你的神，爱你的邻舍。说完这个诫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从具体的意义上来说，工作的动机是什么呢？让我们从享受开始，也就是工作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享受。我把享受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这个世界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一个共识。但是我们的文化却过度美化了这一个工作动机。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人为什么工作呢？因为他们要吃饭，很简单，是不是？除此之外，我们的社会也强调追求理想工作，这一点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很常见。你想要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你希望工作对你来说是有乐趣的，挣钱、乐趣这两种都和享受有关，而这两种动机带来的后果是把工作当作偶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新教带来的扭曲一样，但是在我们否定这两个动机之前呢，我们先想一想圣经究竟是怎么说的。难道我们不该享受我们的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成果吗？事实上，因着神的良善，我们可以享受工作和工作的成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传道书的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甚至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是看待工作非常现实和美好的方式。是的，我们的工作可能是劳苦的，是贫瘠的，是没有果效的，但同时呢，神也使用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带来满足和享受。所以这位神是多么有怜悯的呀。我们的工作劳苦贫瘠，因为神咒诅了工作。神为什么咒诅工作呢？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因为我们犯罪背逆了神。但是因着神的爱，神决定了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得到一些喜乐，得到一些满足，即便工作已经受了咒诅。亲爱的朋友，想一想，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经历过喜乐和享受呢？是的，享受工作可能会让我们偏离作为基督门徒的身份，但是享受工作的确也是享受神的诸般恩赐，最终呢，也是在享受神本身。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喜乐满足，的确可以彰显神的恩慈和良善， 也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更加忠心。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动机。那第二个动机呢？工作是为了反映神的性情。工作反映神的性情，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论，但这的确能够把我们带入工作最近前的、最令人满足的喜乐。亲爱的朋友，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和我，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彰显神的形象。我们怎么彰显神的形象呢？透过像他一样工作。工作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满足，就像一个孩子在沙滩上踩着父亲的脚印前进一样，我们也在工作中彰显神的形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学到更多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在工作中反映神的性情，这是一个祝福，而且也荣耀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机会直接把神的性情与我们自己联系起来。比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从不抱怨或者背后议论你的老板呢？我们就得到了机会。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仍然可以做神所说的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在工作当中诚实，在工作当中知足，这是与世界的观点截然相反的。因为世界认为总有比神所命定的更好的方式、更大的满足。谁会知道有一天你的这些表现会怎样让你有机会传讲福音的信息呢？无论怎样，在工作中彰显神的性情，就是在荣耀神。那么我们该怎么在工作中反映神的性情呢？我可以给你四个途径参考，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先分享两个途径可以来荣耀神、反映神的性情。首先第一个途径就是我们透过在混乱中恢复秩序反映神的性情。你的工作无论是什么，都是在某个方面上从丑陋中带出美丽，从混乱中带出秩序。或许是一堆未经装配的零件透过你制作出一个部件、一个机器、一个产品，并且最后被用在了一个产品上，使人们可以使用。或许是发现、提取和收获来自大自然的原料，用于制作某个新的产品。或许是疾病获得医治、公益得到伸张、权利受到捍卫、窗户得到修理、人行道被铺平，等等等等。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混乱当中建立了秩序。我相信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满足。或许是在你第一次帮妈妈清理厨房、洗碗的时候，或许是在你割了花园的杂草之后。我们可以透过教导自己的孩子来让他们明白，我们享受完成的工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神在混乱中恢复秩序之后，也享受他创造的美好。在神创造这世界的时候，这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然后神在这里建立了秩序和美丽，并且说这一切所造的都好，而且还是甚好。然后神才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当中。神告诉亚当，他要工作，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秩序和美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在混乱中恢复秩序来反映神的性情。这是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都是可以去操练、可以去努力的。那第二个途径呢，我们透过好好的使用权柄来反映神的性情。撒母耳记下23章是大卫最后的遗言。他在一个精彩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 怎么回顾自己的一生呢？经文记载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亲爱的朋友，权柄用得好是一个伟大的祝福。从很小的层面，比如说你的一个小小的团队，从更大的层面，比如带领一个国家，其实都是如此。借着好好的使用权柄，我们在彰显和反映一位赐下权柄的神。你还记得吗？从撒旦的谎言开始，我们就不信任权柄，就不认为权柄是为我们的益处。罪人认为一个不会否定我们，不会拒绝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爱我们的，而来自世界的声音则说，权柄都是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权力必定带来腐败。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对神的权柄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悔改和信靠就意味着信靠神的权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在分析马太福音当中忠心仆人的比喻时，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你好好使用你所拥有的权柄时，当你用权柄服侍那些神放在你的权下之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反击撒旦的谎言，你在告诉世界，权柄可以是好的，权柄是可以被信任的。有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机会联系到福音。如果你的下属有一天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像别的老板一样总是把错误推到下属或者其他部门身上，你可以回答，谢谢你这样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宗教信仰，我给你分享一点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信息，你觉得可以吗？然后你就得到机会解释什么叫为主做的，以及主是怎么做的。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但是你也彰显了神的性情，权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在某个人的生命中做了福音预工，比如一个员工年幼的时候遭到过虐待，他需要看到权柄的美好才能信任自己的属灵领袖，或者才能更好的信靠基督。那如果你手下没有人呢？即便你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也可以透过敬重权柄来反映神的性情。你要敬重神放在你身上的权柄，并且好好的顺服。如果你是一个员工，那就敬重和尊荣那位对你有权柄的上司，不要传播一种叛逆的文化，一种将权柄视为邪恶重压不得已才忍受的思想。无论权柄好或者不好，都是从神而来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反映了神的性情，不但是向你的同事，也是向你的上司，向你的领导们。想一想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的那节经文，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什么样的好行为是品行端正的呢？事实上彼得的那封书信主要讲的就是顺服权柄，尤其是当时不公义的权柄。这种好行为尤其是温和主动，能够把人带向基督。亲爱的朋友，我们 为什么要工作呢？我们工作的动机是什么呢？今天分享了第一个动机，工作是为了享受。其次，第二个动机，工作是为了反映神的性情。当然，也具体看到，我们可以透过在混乱中恢复秩序，反映神的性情，以及透过好好的使用权柄来反映神的性情。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反映神的性情，以及其他的动机，让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去工作。我们会在下一堂课继续的与你来分享。愿神带领你的工作，并且借着你的工作可以见证神以及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是职场圣徒的第七讲，来剖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可不可以不工作呢？
我们好像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吧？
没有，我们今天刚刚探讨这个标题，之前我们在探讨一些框架。今天呢，我们就来直接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工作呢？
很简单啊，创造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工作的神，他所创造的人又怎么可能不工作呢？
这是我们的需要吧，
我们的需要。
我们是需要工作的。
你说的这个需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所说的需要是不是一样子？比方说啊，我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我为什么要工作呢？因为我要吃饭，所以等到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就是我不需要赚钱的时候，我就不用工作了。我们特别期待有一天我可以早点退休，不用工作的那个状态。
那么这个探讨的工作是一个狭义上的一个定义了，因为在之前我们的信息当中所描述的工作其实不单纯只是指这个职场的工作。其实工作包含了很多，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身份所要履行的这个职责其实就是工作的范畴。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狭义的这个概念的工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要忠心，因为我们在谈忠心嘛，要对神忠心嘛，那么假如说我们的忠心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现，那么这个职场当中的工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是为了完成老板给我的定任务，或者说我只是为了通过这个工作所赚到的钱来养生，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他这个工作是为了彰显出神的荣耀嘛。
是。
那可不可以这样去表达，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去体现我们怎么样体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带领，就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去活出有关神这方面的带出来的信息。
其实呢，思雨所说的这一点呢，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动机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工作呢可以反映神嘛，
反映神
的性情。
对，或者说工作恰恰反映了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作为他所造的人，既然拥有他的形象，又怎么可能不工作呢？所以这个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天性。天然的。
所以我刚才分享，就是我觉得工作还是我们
的
本身的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劳动，我们需要工作。就像神他一直在工作，从古至今直到如今依然在工作一样，人也是要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工作的原因我们也说了很多。那其实在讲义当中也提到说，工作有一个动机是为了享受。我其实担心我们会不会因此把工作当作偶像，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之后呢，我们需要感恩的是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享受它，以及享受它所带来的成果，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我在思考工作是为了享受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不认识神的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关于这个享受的这个定义是有些区别的。我以前在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也会有享受工作的这个动机。
嗯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享受更加在乎的是工作本身有没有乐趣，
嗯，
或者说这个工作本身能不能给我带来价值，
嗯，
这是我看重的。还有一个看重的就是我会更加看重这个工作的成果，它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
嗯，
你比如说我可以用我工作赚到的钱来去满足我自己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欲望，
嗯，
这也是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更看重的。但是当我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享受变了。
嗯，
我更加看重的是这份工作它能不能让我与神的关系更好。
嗯，
而且我更加看重的是相比这个工作成果带来的财富和舒适愉悦的生活条件相比呢，我更加享受这个工作本身是能够与神同工的。
嗯，我明白，就是我们都在享受工作，嗯，但是享受工作的动机和心态它也是不同的。
对，
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当我做一些我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很享
受
的。
嗯
嗯，因为这个会给我带来一些挑战。当然我不是说我做一些我擅长的就没有挑战了，而是说在工作当中大部分时间，大部分时候就是这种的状态。
嗯，
那我自己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有一些工作确实是带来痛苦的，但是有一些工作也确实是有享受的。怎么能够去分辨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享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当我的工作能够可以服侍到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享受的事。
嗯，是。那我们现在其实所做的也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服侍到、祝福到和造就到其他人。
嗯，我觉得思雨说的这个挑战的工作可能会让自己很难去享受当中，可能我的感觉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本身我现在目前所做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就挑战性非常大。
嗯，
坦白的说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恰恰让我不断的在受到一个提醒，就是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其实是非常没有能力的，我其实是非常需要神的。比如说我完成一个节目的时候，
嗯，
我能够沉浸在那个喜悦当中，我觉得那种享受感是这个世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比的。
嗯，非常感恩的分享，就是你常常跟我们说的离开了神你就不能做什么。
没错，这的确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特别是这份工作，
嗯，
跟我以前的工作相比没得比。
对，
就这份工作常常在提醒我，我离开了神我真的是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需要去祷告，不断的去求神给我，我才能够去完成我的工作任务。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在信靠神以后，我对待工作和生活我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以前我可能也会认为说八小时之外那是我的生活，
嗯，
八小时之内那是我的工作，但是现在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
嗯，
其实工作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
甚至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乐趣的一部分。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只是前面一小部分，就是我们工作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机和原因，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你的收听，当然更加盼望神借着你的工作能够见证神和荣耀神。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我活着就是要荣耀我的主，让我明白你心意，遵循你旨意，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